们心中充满了满足，充满了喜乐，哦，充满了从你来的平安。哦，是的，若是你帮助我们，谁能够抵挡我们？若是你赦免我们的罪，谁能够定我们的罪？若你称我们为义，谁能够控告我们？若你爱我们，谁能够叫我们与你的爱隔绝？哦，主啊，确实是，我们不仅你是我们生命的源头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保护，你是我们生命的供应。纵然有时候碰到一些的状况、情况、遭遇，我们不明白；碰到一些挑战，我们觉得非常非常的不容易。但主，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属于你的，我们就真知道万事都会互相效力，好叫那些爱你的人，就是按你被你旨意被招人，他们能够在这恩典的里面，在你的应许里面，能够看见、经历到什么叫做万事都要互相效力。哦，主啊，我们是何许人，居然你叫万事都为我们效力？主啊，我们是何许人，叫我们在你的恩典里面，让不仅享受你的恩典，也让做万物都要帮助我们。哦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恩典的管道，让我们成为恩典的泉源。哦，好像你在我们上的呼召，你在我们上的旨意，你在我们的拯救的目的，决然不会落空。哦，主啊，是的，今天因为你的贫穷，为我们的缘故，好像我们能够得丰富。今天我们要用你给我们的丰富，就像你把这样丰富给我们一样，这丰富不是留在我们自己的身上，这丰富要流出去，这丰富要给出去，哦，这丰富要带出去，好让我们世人因着我们缘故，不仅能够听见福音，也能够得到这丰富的福音。我们赞美你，赞美你。我们本来是真是一无所用，一无所能，一无所夸，但如今在基督里，我们不仅样样都有，而且我们可以夸口，但是我们夸的就是主耶稣你自己和你的十字架。因为今天成为合选，是的，都是你，都是你，都是因为你的缘故，激励我们，带领我们，包括更多的把我们带进信德里面，让我们能够成为一个不仅是可以被你用的人，更是成为一个可以满足你心意的人。恩待我们，因为你满足了我们，主，我们就定义要我们这个人也全然的叫主你的心也能够得满足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 Amen， Amen， 感谢主。OK， 我们再来看更多后书第八章。OK， 我们今天从十二节看到第十五节，第十二节到第十五节。更多后书第八章十二到十五，我们起来读。
若有愿做的心，必蒙悦纳，乃是照他所有的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我原不是要别人轻省你们受累，乃要均平，就是要你们的富余现在可以补他们的不足，使他们的富余将来也可以补你们的不足，这就均平了。如经上所记，多收的也没有余，少收的也没有缺。
OK， 如果我们说从第九节一直看到十一节啊，我们有几天在思想这段经文，这是讲到一个基督徒他给的动机，或许说他的给不是出于勉强，他的给是从心里面出来。那但是最要紧的是，为什么你会给我不会给？为什么你有一个不同的动机，或者在你的生命里面有这么一个叫做给的一个，用现在的话很流行叫 DNA？ 为什么？或是说你信主前你只是想到谁给你谁给你，你可以得什么？我们信主的人突然发现你四周人的需要，甚至我碰到一些的这个像那个我们不做一些宣教工，在匈牙利在做这个 Gypsy， 基本上在他生活里面他认为他们是很不足的，很贫穷的， 因为匈牙利啊的人，虽然他们也是匈牙利的国籍，不过就被人家看清，因为他们是吉普赛人。那但是你从这个角度来讲，他看起来很贫穷，所以当我们跟他分享到在非洲我们还做一些工作，这么贫穷，他们不信，真的，包括他们传道人在内，他说怎么会这样？我们已经够惨了，还有比我们惨的吗？所以当我们肯亚去外宣的时候，今年他们几个人也去了，他们自己，你看他们还可以自己筹他的这个费用啊等等就过去了，他们就很受感动，他们就发现原来世界上还有比他们更辛苦的人。你想看，你有没有想过住在垃圾堆里面呢？你说为什么这么可怜呢？为什么这么讲难听点，自找苦吃，住在垃圾堆？坦白说，只有在垃圾堆里面，他还每天还可以找出新的东西，因为每天倒垃圾啊，你就知道他没有地方可以生活的。所以有时候啊，我们的这个在讲说人权，这我到现在没有一个叫绝对答案。我们不要支持那些的一些落后的国家的西方这样说，因为他们这个所谓的不公平的用这些劳工，包括那个孩子十几岁啊，就是做这个车衣的工啊，或者做什么工。所以呢，这个孩子还没有成熟，还没有长大，你看我们就用这个给他很少的薪水，那叫他做车衣服啦，什么弄鞋子啦，或者是搬什么东西啦等等这种。不过你从另外角度来看，在他那个生活的环境，在那个时候，坦白说，对来讲，这是最好的环境，可以进到工厂里面坐下来，安安静静车个衣服，做个鞋子。有一天呢，你要知道，印度人很聪明，在以前我读研究院，在我觉得印度人很聪明。坦白说，聪明。这句话后面讲的就有点很不公平，有时候你很难搞他，他转来转去，你不知道他怎么想。你要知道，如果你打个电话，现在是不是这样？我不讲，问 Microsoft 一个问题，其实不是，也不是 Seattle， 也不是 Silicon Valley， San Jose 的员工回答你的问题，你的问题是转到印度去，然后印度的那边的人坐在那边来回答你的问题，就是技术上的问题。所以你第一个，你知道他头脑多聪明。那倒过来呢，他们如果你看他们的办公室，每一个都小小的，就是一个这样，他就一天坐那边就回答所有人问 Microsoft 的问题， technical 了，就技术上的问题，他们回答的。有些没有冷气的，有些连电风扇都没有，有的话有个电风扇。你问他，你这么聪明的人，怎么在重的环境里面做工？因为在，除非他能够到别的地方，除非他能够到美国、到英国、到欧，否则在他目前这个生活环境里面，对来讲，他是非常丰富的。所以有时候你会想这个问题：什么叫做我富足，什么叫做他富足？是我们赚的钱一模一样？是你的存款跟我存一模一样吗？是你这样住的房子跟我的住房一模一样吗？所以你怎么样才能够让他成为富足？所以当你讲到九到十一节，讲到一个基督徒他要给，他活在恩典里面，因为他领受了一个生命，这个叫属天的生命，这个叫做像主耶稣基督这样生命，这个生命就是给的生命。他的 DNA， 他的整个的思想，他整个人生价值就是看能够给多少，他的整个人生价值就能够多少时候给，或是每天给，或是他不是要得，然后在给的时候他是甘心乐意的给。所以九到十一节有个传道用这话，是讲到一个基督徒给的 motivation， 他的动机，他的动机就是给，因为他的生命就是个给的生命。为什么他给？因为他从一无所有，今天因着主耶稣基督样样都有，他领受了 从没有变成有，他特别对那些没有有的人就非常非常的有同情，或者非常的有怜悯，或者非常的 敏锐，不要用敏感这个词。那你有这个感动就了事吗？当然他不会啊，他就给。所以呢，他给，那看他有多少，或者他还没想到他有多少，他就给。甚至有时候最后一块钱都给，起码哦，如果这两天没饭吃，以我身体的状况还撑得住，哦，那个人已经到这个样子，或者他的需要，他的孩子的需要，已经到这个样子。如果给这么多，只能满足大人的，小孩那怎么办？所以他就给。所以一个基督徒是在任何，就像礼拜天我讲，如果你觉得别人欺负你的，我常常第一个反应，因为他有需要。我不说这个不是代表说我就给了，他有需要，不论他的需要是正当的需要，或者他里面因为一些不好的习惯有不正当的需要，不管怎么样，这个人是有需要。那这个观念当从圣经来，但我从另外一个人的影响蛮大，就是 Billy Graham 老先生呢，他来过我们台湾好多年前，和他儿子来过台湾，然后有人就问他 Dr. Graham， 你在全世界，因为他都开布道，不论去英国的大学生里面，或者进到南美的那个劳工的里面，甚至有的地方连生活都不知道怎么生活，非洲，他你怎么知道人的需要，以至于你讲的道能够适合他们？哦，他简单了，只要一个没有信耶稣，他一定没有满足；一个没有信耶稣，他一定没有安全，他一定没有安全感，因为他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。如果一个人没有信耶稣，没有遇见神，他永远不知道他明天会怎么样。当然我们也不说遇见神就一定清楚知道明天怎么样，但我们常唱诗歌，虽然我不知道明天怎么样，但我知道谁掌管明天。所以一个基督徒对明天是有答案的，或许这个答案讲准确，是有把握的，是神在掌管我的明天。相对的，他也说一个基督徒之所以是基督徒，因为他一个喜乐，这个叫做满足的喜乐。他发现一件事情，他不需要担忧，不要害怕。今天就是我觉得今天这顿饭啊吃完就完了，他不会担忧那下顿饭怎么样，因为他知道信实的神会负责他的明天。所以他常有一个喜乐，不是看到我的存款有多少钱，是看到我口袋有多少钱。所以不仅是给，甚至在恩赐里面有一种恩赐叫做给，他不是想到我给了以后还剩下多少，以至于我可以帮孩子交学费吗？啊，明天呢？啊，在我们家里面这个礼拜的这个饮食还够吗？我的柴米油盐有吗？他不会想这个，他不会想到我剩多少，留下多少才给多少。他祷告需要在他就给。我觉得这五六年来啊，我很感谢主啊，特别我的同工。因为我是用这个角度，我就说教会不能够所谓的就存一大堆，先不要说一大堆了，我们应该神给我们的，或透过弟兄姊妹这个感恩的心为神摆上，如果拿到教会，因为他们不知道怎么去用呢，或者不知道怎么支持一些比如非洲，你知道怎么去支持，那我们教会是有比较具体的一些策略策划，所以他们愿意做这个事情。所以我的定义是不可以留一笔钱或者留太多，你还是有个紧急的基金的，这个还要，这是这个智慧的问题，每个人都会做这种的，每个人都会在银行存点钱，但是不是为了说拥有，然后用拥有多少来给我们带来叫做安全感，拥有多少代表我们的那个满足感，不能，世界上没有一样事情可以用这个来代替神，甚至到一个程度，你要讲了，你们不是拜马门就是拜神，你们心不是在马门就在神，在原来文字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观念，换句话说马门在那时候也当成神，所以基本上有两个神，一个是神，一个叫做所谓的财神，那世界上哪一个人不要财的，所以很容易就把财当成神来拜，或者祷告为了财缘故去拜一个叫做财神，以至于当你这样的拜的时候，或者你的心看重这财物的时候，不知不觉已经用这个叫做财神 取代了这位真神。我们这样读说啊，心不是在神，就是在这个财宝，在原来文那个观念是很强的。到底你把钱财当成神呢，还是把神？哦，你当然不会啊，钱财是。不过想看看，在你的生活当中，你为多少来担忧？在担忧当中，因为你觉得这没有，那神相对的，神告诉我一无挂虑。读登山宝训，我们还要读到那里。所以当你说一无挂虑，保罗这样子说，登山宝训说不要为明天的挂虑。基本上在原来的这个的经文的背景的里面，当你忧虑的时候，基本上还不是说你的心情不好啦，你的考虑啦太周到，或许你的这个信心不够。不，在原来这个整个的这个观念，只要你是忧虑，你就是犯罪。对神来讲犯罪，你没有犯律法的罪，你没有偷也没有抢，不在神。那什么叫犯罪？在圣经里面讲到罪是什么？就是神的期待你没有做到。我们常讲罪什么？罪就是射箭没有射到红心呢。从创造这个天地以来，神把亚当夏娃放在这个伊甸，就告诉他你是一无所缺的，你根本不用担虑什么。直到蛇撒旦跟亚当想有一样缺哦，神没有告诉你清楚哦，他没有讲的准确哦，甚至可能留一手，甚至骗你哦，因为有一样东西你是缺的，叫做这个所谓的眼睛会明亮。那怎么办呢？吃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实。但从神的角度来讲，每一样都可以吃，意思说从人的需要来讲，他已经足够了，他已经足够了。慢慢我要带到后面这个来，足够了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，在你的生活。现在不要问怎么这么少用，我问的是你够不够用。所以有时候你会一个挣扎，当你跟我说不够用的时候，不坦白说，你银行还是有存款的，那还没用的。哦，那存款是有啦，一点点啦，那怎么够用？真的很不一样。当你这个心情，所以我们老美很喜欢说，他不会问说，我们华人就问，哎，你吃饱吃过午饭没有？这个你说吃过，那底下一问你吃饱没有？我们就问这个。老美不会问你吃饱没有，我问你，问你吃够没有。Enough， 如果不够再多一点。Enough， 跟饱不饱一样，饱就是你有没有撑到，吃饱吃到饱，这是在台湾最流行的。我感谢主，一方面悔改，这个几十年回去台湾以前，哇，真的开心了，吃到饱。我现在当然，神真的很公平。你先想吃到饱不容易哦，你吃到饱吃多了你就受不了，所以神说你吃到饱，你吃饱了吃撑了你看着办吧，等到你回去就不舒服。不管怎么样，这两个，一个叫做 motivation， 这是每个人有。那第二个，你不能够只有一个好的动机，你需要有一个所谓的实际的可以执行的一个原则。所以后面就是的量够了没有，足了没有，或是多余了没有等等，这是量。如果用英文两个字，一个叫 M 开头，这 M 开头，一个叫 motivation， 第二个就是 measurement， 就是你怎么去量这个东西。measurement 就看着。那后面刚我们读的有个字叫做均平，均平带出来一个东西就是他们的量。均平，均平，这个是一个很难解释一个。当我们每次讲均平的时候，就是我给他一块，那另外如果你都是啊，我就这样用到主耶稣比，如果你都是工人，在我工作打工，所以呢，我给一块，不有个比喻这样说吗？一个早上六点钟出去的时候 ，OK， 你要做工吗？做一天呢，我给你一块，就一块是一天的工钱，就那个。然后呢，九点钟的时候， 一定要了解整个的比喻。主人他有个园子，已经到收成的时候，他有他自己的员工的，他这个主人当时有园丁啊等等，所以这时候，不过这时候是一个收成的季节，所以他的员工就去做收成，他就用现在的话，从种、从保养、这个等等等，然后最后收成。不过，所以这样讲没什么问题。不过他走出去他的园子的时候，他发现有很多人在路边呢、在等工作，因为这件事没有工作。这个我在美国的时候是蛮清楚，你早上出去的时候，你差不多在一些街头，特别在街头，你看一堆人站在那里，男人哦，女的很少，但男人大概是从南美来的比较多，墨西哥人蛮多的，在站那里。那走过的时候就看有几人就跳到货车上头，这些就有人来去接他们去做零工，一天一天做，这些人只拿工钱，没有保险，没有任何什么都没有，就跳上去。哦，我看到我要五个，一二三四五，偶尔你们上再跳上。那过一阵又有另外一个车来，那这些人可能今天你在我园子里面打完工以后，你大概都不会来，就看我怎么去点。所以当我早点去的时候，可能我找一些比较年轻啊、力壮啊，大概是这样。所以这个主人走去看到一群在那边等，所以他来来来，你们请。但是来这一天工啊，你要从早上六点做到下班。就六个钟，这个十二个钟头，从到六点，所以我给你一天的工钱，你同意吗？当时都同意，因为他都在等工作，所以他上。那过一阵子，这个园主又跑出来一看呢，哎，怎么还有人在那里啊？他以为别人可能就已经找到工作，没有这，啊，他看，来来来，你们三个再过来，这是九点钟，整个的比喻是六点、九点、十二点。下午三点 ，OK， 再做的话，因为六点钟，因为六点他们对他也是一天了，所以五点五十九大家应该下班了，最少六点钟就进到第二天的里面。等到他五点钟跑出来说：“好、哦，还有那几个人。”园主说：“你们还要打工吗？”这时候当然要啊。那、啊、好了，你就进去，你去打工好了。你要知道，这些的人他们认为今天一天没有盼望，到一个钟头才还去找我去打工，没有盼望。不过能够去打工，赚多少算多少，因为如果今天我没有赚到这个工钱，我不仅我没有饭吃，我的太太没有饭吃，我的孩子没有饭吃，赚多少就赚，起码不是一个这个丰盛的晚餐，起码大家可以拿几块饼来糊口。所以这些也存个很高兴的心，也存个感恩心，就去进去打工。OK， 然后到的这个下班了嘛，就发薪水，因为这都现钞了。所以呢，先从那个做一个钟头开始，就给他一块，就把一天工钱给他。然后你想看，那近三点钟进来的。十二点钟进来的，早上九点钟进来的，六点钟那个，那最会算了。如果这个做一个钟头都有一块，那我应该有多少块啊？哦，开心的，没想到三点钟进来也是一块，十二点钟进来也是一块，九点钟进来也是一块，六点钟进来那个火大了，你还是只给我一块吗？生气。这个主人讲一句很有意思的话，钱是谁的？我高兴怎么用就怎么用。要听懂我这句话，不是他耍脾气，不是他耍骄傲，这句话说我高兴怎么用，这是我的判断，以至于这是我的权利来实行我的判断。你懂是一件事情，你不懂这不关你的事，是我的钱，我做我的判断，我就这样的做。你的判断是你花了多少功夫，所以你觉得我应该拿个十二块不是一块钱。但是我的判断是因为这些人没有工作，我怜悯他们。 我没有想到你做三个钟头，他做五个钟头，他做十个，我从来没有想，我只说这人都需要工作。而且他讲一句话，我的判断是这样，我的动机是这样，我的做法也很公平，因为我跟你进来的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你就是讲好工价的。我不说你进来十二块，就一天的工钱，我不说你进来哦有多少钱呢？我没有给你，那我绝对我错了。我既然先讲好，你一天的工钱是一块钱，我讲好，你同意再进来，我没有勉强你进来。讲更白一点，我是因为同情你，我才请你进来。难道我没有工人去收割吗？只看你在路边等工作。一个人，这是人很难。所以为什么有一天啊，这个我们讲六八班讲的时候，一个人为什么不肯放下自己？因为他不知道什么叫恩典。当我明白是恩典的时候，我就放下自己，因为我知道今天我手中有的都是白白的，都是神给我。哦，我多么辛苦！我要告诉你，很多人比你辛苦，他没有机会就没有机会。很多人愿意做，但是他的身体不好就身体不好。很多人愿意做，这时候就是他这个。因为我在读研究院的时候，我去餐馆打工啊。那个人大概只做过这么一个周末，我下次没有看到他。他是从台湾来的，他比我早。那时候我才还在读研，他已经毕业。那时候后来我才知道，他在台湾时候读那个叫太空工程。我们读工程呢，一觉得这个人读太空工程呢，那不得了哎，那是厉害得很。他去餐馆打工，因为刚好那时候是整个的，他也毕业应该发展，不然他毕业的时候是整个美国，那72年、73年、71到73是美国经济最萧条的时候。我刚好毕业的时候就碰到那个时候，那时候找工很难的。那时候主要是汽油荒了啊等等。OK， 另外，你就是读个 PhD， 你没有机会做，你还只有打工啊？你可以埋怨我倒霉，你可以打工没怎么样对你不好，不就在这个环境当中，就是这样。我学会一件事情，所以两天前跟一对父在谈话，他也听了我这样讲，他说：“牧师，你讲对哦。”神不会听一个埋怨的人，不会回应一个埋怨的人，因为一个埋怨的魂，他不知道什么叫恩典。你给他再多的恩典，他还是会埋怨。埋怨的人是因为不知道什么叫恩典。OK， 你对他好，你对他好，对他好。如果他不知道恩典，你给他一块，他也会埋怨；你给他100块，会不会埋怨？还是会埋怨。生命不改变了，这个人，我这个人，我的生活是永远不会改变。我听到人还没做这个不好那个不好，感谢主，你这么快就让我认识你。一个感恩的人，我不是他装我，你跟他相处一下，他是感恩的人。你觉得给他一点，他整个就活过来；你给他一点，他的信心就起来；你帮助他，鼓励他一句话，他就兴奋起来。请问这样的人，你才可以帮着他，否则啊，这个不行，那个不行，你帮不了他。不过这个人是有需要，他就感恩了，他有需要，所以我听也是大家听到讲，我们是。救急不救穷，是不是这样讲法？是每个人都有所谓辛苦的时候，但他是一个感恩的人，所以这时候你帮助他，他就走出来了。如果他不一个感恩人，他就一直坐在那里，不够不够不够不够，永远跟你讲不够不够 ，It's not enough， 不够不够。不仅你看自己不够。看每个人也不够，你看是不够是不够，你看每个人不够，什么叫看别人不够？别人帮你帮的不够，你在他旁边哦。这句话不是我讲，他有些人好像寄生虫，有些人好像吸血虫，他跟你靠得很近，不把你血都吸光，因为他永远跟你说他不够，你给他没有用。哦，这种 讲讲这是人生呢？所以你帮一个人的时候，你要留意，你到底是济急救急还是救穷？你找到的人是一个感恩的人，你帮助他，他就起来，他心那个精神也起来，他思想也起来了，他不在那边给啊，多一点，多一点，多一点。我觉得做人的道理，从个角度，其实人生呢，就问题在这里。但我觉得人生呢，从一般没有所谓的解决人生的答案。那个你问我，欧牧师，那个人意思说不够，那怎么办？谁能够帮他？我怎么这样说？我帮不了他，神可以帮他。但是他愿意，要不要神帮助？神这么丰富，神都不能够帮他，请问欧永亮算什么？神是创造拥有天地，都不能够帮他。我欧永亮说，我怎么能够帮上他？我就谢谢，我帮不了忙。我常会直接讲说，我听完你的问题，对不起，我帮不了忙。我不说你一定是没有感恩的，我只是评估我自己，我不是神，我不是救世主。不倒过来，神可以帮着他，不，问题是还是在他自己啊，要不要神来帮助？有一次有个弟兄啊，好多年前，他打个电话给我，很有意思。他们说我要打电话，因为一年了，所以我的妻子说你一定要打电话给欧牧师。我说什么？他就跟我讲，欧牧师，你记不记得一年前的时候，我打过电话给你？因为那天我讲的道，我讲的是神一定会让他儿女富足，但是他不允许他的儿女自私。神会让他儿女富足，因为他的富足可以帮助别人成为别人的富足，但不可以自私。所以你要相信你是神的儿女，神会让你富足。因为他已经没有工作几年了，大概就50来岁吧。他是做土木的，做营建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最后他来找我，我在电话里面打电话，这时候那是第一次，听完讲道，他跟我说这情形。他说，牧师，真的吗？我已经几年了，我是神人，但我没找工作。我就跟他讲一个，我相信这种地。第二个，富足不是说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。如果这时候有任何机会，你就抓那个机会。不要说我是学这个，以前我的生意做多大，现在高不成低不就啊，这个是不是这样说？就是哎呀，这个、哦、我以前都不好意思、啊、哦，以前我是这么所谓丰富的财富啊，这现在我又落魄了，用这句话，不，富足是这样，不是你要一大堆你才叫富足，你这个人就要成为个富足。我大概没有直接这样说，其实这是心中的话，你要相信神的儿子富足。他说，牧师，真的吗？然后我还跟我说，牧师，现在我去就是送报纸，人家都说我年纪大，都要找年轻的。他真的，我还记得送报纸，我什么都找。其他我就说，这样的话我怎么说，弟兄你讲的我没有一点怀疑，我也不说你好像高不成低不就，又故意啊这样啊、想要的才要，不要有机会但是你不喜欢或是觉得不好你就不要。我鼓励他，就是富足就是神会一步步预备，这时候你需要什么给你。他甚至讲这话连送报纸。那我说，弟兄，我就为你祷告，我要如果正是心态，我相信神会带领走过来又富足。这是一年前的事情，那天打电话是一年后一次事情。他牧师，我一定要打电话给你，因为我的妻子讲好几次，你一定要跟欧牧师说。我说那什么意思？他过了大概一个月还两个月，还是 不长的时间，一个月两，有一天他在路上就碰到一个朋友，他朋友是做同行，就问：哎呀，你怎么样？生意做得怎么样？他说我已经几年没有事。朋友说：怎么会这么事？你怎么不来找我？所以朋友就然后叫他做本行，而且做的时候就给他一个办公室啊，等等的。但是他已经啊，就常常啊，就神的话也放在办公室啊，等等。他不是故意装的，也不是说这样子表面，他真存个感心。他后来越做呢，又回心出来，听他讲，又自己开始做生意，就是说不需要靠那个朋友，他自己就开始回来。那用他的话，底下问我，牧师，一次不算，两次不算，事事都这样。 如果那笔生意是100块，我讲的是100，真的这样算算成本，神都给我多个10倍，都这样。人家问他为什么会这样，不过他很清楚知道，他做这个是神给他富足，不再是为自己，我的事业有多大，我的财富还有多少，他为了荣耀牧师。所以见我打电话，今天晚这个礼拜天晚上，那我说哦，感谢主啊，这样。那牧师，这个礼拜天我不会来聚会，我知道你讲，不过晚堂我会来，因为晚上我要带5个人来听你讲道。他去那5个人，我事情我老实说，对事情我蛮清楚。他说这5个人都在基隆，我要从基隆把他带过来。我跟他聚完会，牧师就是我带来这5个人。他没有说要带来给我看，他不知道我晚堂是不是我讲，不过他说我会带他们来晚堂，因为他们白天就不行。那我说刚好晚堂我也在。我要告诉各位，生命永远是你要去思考，或者生命会不会成熟到的程度，你的生命对到，我们常常讲对齐，对齐跟神对齐。坦白说，有时候就问你一天喊对齐，对齐什么东西，我都搞不太清楚。没那么，这个也对齐，那个对齐，对什么东西？哦，原来对齐啊，就是我们要做这个做，不对齐是什么对齐啊？你的生命要跟神对齐，好像你的思想意念跟神对齐，不是你的定个方法，定个你要做的，然后神啊，我跟你对齐，赶快我做什么你要帮助我，没有这种事情。我还认为我有点能力，常说神啊，我跟你对齐，神啊，我要这样做，你要来帮助我。好像没有什么事情。那神啊，我不是做这个事情为你做，你要帮助。神说你要做这事情，你要来帮助，但是我更不要做这个事情了。我要做是做别的。那你怎么不告诉我？但你都不听我的，你听的都你要做都你自己想要做的。10个人有9个半，包括我在内，都是问这个问题。牧师，我祷告神都不听我，包括我在内，我不是说你。为什么？因为已经立定了，我要这样，神啊，我对齐，不是我对齐，是你对齐我。那怎么会去听你的？不肯做事。纵然有个非常常用老美这句话，你有个 good intention is not good enough， 你有个很好的动机没有错，动机是你的心，你愿意为神绝对对，但你没有照神的方法去做。你有没有照神的策略去做？因为当你做的时候，不仅是为你好，是因为对另外那个人，另外一群人才适合他。否则你做的东西方法不对，那不适合他们。你传福音教那个信耶稣对不对啊？当然对啊，100%。但是你传福音的方式对不对，这很难讲。因为那个人不见得适合。那个人这时候的情况不见得适合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我们都需要学习。这边讲一句话，所以到12节到后面，因为人若有愿做的心必蒙悦纳，说法是这个 motivation， 这个动机对的，神必定会应，乃是照他所有，并不是照他所无的。那底下就开始讲了，那个的不仅是他的 motivation 很重要，他怎么做的那个量，做的那个方式，那个 measurement 就很重要。你不仅需要有 good 好的 motivation， 不要说哎呀，我帮他，希望他以后帮我，或者帮完了，他希望到是也这个宣扬一下，哦，这个欧牧师很有爱心呢、啊，这个动机都不对的，因为你得到一个白白的这个恩典，你就需要这个恩典没有条件的给出去。OK， 这个对，那底下很重要一个事情就，你做的时候那个方法对吗？做那个方式对吗？做那个量对吗？但这个跟这个那个人需，你可以讲是牧师，我要同工来找我，我需要这个事工。我觉得他讲半天完了，我觉得很好，跟教会的意向蛮相同，而且呢，他有策略蛮清楚。最后他告诉我，他愿意负责，不是讲一档。那我需要做个预算，比如说我要给他做100万的预算。我刚开始给他30万而已，牧师，你怎么只给我30万呢、啊？所以他带主管来找我， 他没有吭气，他坐旁边，他就指望牧师。他的疑问是说，牧师你说要做这东西怎么值，因为他要的预算是600万，我给他50万。那他就问我，这个牧师怎么，那牧师真要做吗？我说真要做，但是问题在这里，我不能够一下给你600万，你做预算是这样，现在你一口气不需要600万的，你刚开始做，你现在还没做的。我看现在照你告诉我第一步骤要做些东西，我相信50万就够。做完这个以后，第二个步骤再告诉我，可能还是要50万就够了。啊，如果这时候有个很大的突破，然后这时候马上需要200万，我就做200万给你了。所以我说这个事情，我说要做就一定要做，而且我会负责，你就管去做，不要担心有没有资源，那是我的事情。真的过半年以后，有一天他跑来跟我讲，这个同工嘛，有个基金给了他400万，还450万，他还没有整个东西还没做完，只做。我相信神会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当你帮助一个人，不是给人，你要帮助他怎么用，听得懂吗？你不要说哎呀，你要哦，这就需要这么给他。所以很多的啊，一些的来，有些包括一些的事工来找我，一定要做一件事情。我说你需要把你整个 plan 给我，你需要把你的计划，你需要把什么什么给我，完以后我再看看。OK， 我答应你要的这么多给你，但是第一个月我不会给你，第一季我不会给你这么多。第一季完以后，你需要把你的做事的那个结果、那个果效告诉我，然后我再评估要不要第二个降上。因为我不仅要把资源给他，我要教他怎么用资源，可以听得懂吗？有些的同工没有一下给他一个 budget 600万，你知道你觉得他会用吗？现在我们整个教会资源用得非常准的，人家企业的弟兄说：“哦，牧师，你们教会是这样子，哦，我们公司都没像你们这么厉害。”我要说在这里，就用这句话很有关系，叫“均平”。均平，回到刚刚那个比喻，不是每个人都给一块，不是每个人就是都给一块，但是不是每个人做工的时间一模一样，你怎么去调整？第一个调整他一个感恩的心，第二个既然在恩典里面要调整他，知道怎么用这个恩典，不要糟蹋恩典，不要浪费恩典。甚至我听过有个传单，这是英文说的，叫一个人常常有人在恩典里面堕落，你要听懂这句话。我一听我想，怎么叫恩典，讲到一些神祝福了他，他升华，特别我记得是讲一些那个美国的那种是电视上中的布道家了，后来你有听过这些丑闻啊，就什么买飞机啦，厕所那个都镀金的那个，后来就整个当然在这个这个生活上也出了问题啦，等等啦，婚姻也出了问题，最后他们整个 ministry 整个事工都没有。所以因为的话，有些就在恩典里面，因为他过去还不是一个好像这么出名的传道人的时候，真的他在街上只是敲敲锣，看看人家要不要听他讲。后来灵恩来了，圣灵过了，他一病赶鬼，然后突然大家都觉得他了不起，就了不得了，所以跟着他。所以到最后这么丰富当中，最后他就放纵他自己。我碰过一些的底下做的同感，哦，牧师你觉得他是一个很厉害神重的仆人，其实他的生活怎么样，其实他对人的态度是怎么样，没有他没有就没人讲话，没有人他听的，他就是他。所以我常用这句话，他会承认神是老大，不过他就是老二，谁听得管得了他。所以当我进到圣灵工作者里，我一定要 make sure 有我应该是 accountable to 一群人。所以常常当我做主任牧师，我说执事们，你一定要做我的遮盖，那听不懂吗？我说我做对做错你们要负责，因为如果你不 我的对错你不负责，一说不来所谓的提醒，不来这一起来，一个人讲 不过你们几个人来讲，再把一些事情讲，我要这为什么我定的这个，我们整个教会主任牧师没有退休的，这我们这个执会主席说我们没有退休的，人就做了，我说不行，一定要有个退休，七十岁一定要退休，如果还用的话就月聘，一年聘一次。我不能够保证每个人包括我在内，你当你拥有蛮多的资源的时候，这是一个非常非常的试探跟引诱啊，这题外话，东方西方都一样，出事一大堆。所以我要说一下这里，动机要对的时候，你要教他明白这是恩典。所以这是第一个，每一次处理事情都有恩典，神给你是恩典，你怎么用在身上，帮助他了解是恩典。那第二个，当然不只是一个观念，你怎么在恩典里面帮他用得对，用得小心。若在小上忠心，神会把更多的事给你，小上不忠心就算了，这样的人就算了，他拿来用来用去用不对也算了。那他用不对就有两种，一个他生命没有改变，第二个他的能力还不能够用这个，比如说这个预算好，我发现他不能够用这个预算，因为他不会用，这时候你需要让别人来用这个预算，让他站在另外一个岗位上。所以做治理就这样啊，所以今天把人调来调去做这个事情啊，有些资源不会用，有些事工给他一个事工，他也做不出一个东西来。我们一定要做这种问题啊，这阵子我们要再出一个问题，那是很大的问题。所以我要说在这里，我们一直要了解。那第三个，希望他在用恩典的时候，如果他是一个慢慢他成为一个领袖，他要在这个位置上，他是一个蒙恩的人，他知道怎么用这些恩典活出一个恩典底下的人应该负起的责任。我希望他也能够带出他的同工，我也希望他能够带出他底下的可以受他影响的人。很重要一个是叫做均品，明天我们再谈谈这个什么叫均品。基本上不是每个人一块钱，或者倒过来不是一块钱每个人做同样时间，是每个人的工作不一样，每个人负的责任不一样，在那个时候的需要不一样，你需要有一个不同的调整。所以呢，这边人啊，我在还没有做主任、做执行牧师的时候就已经做了。其实我接了牧养处，然后事工管理处，常常说牧师，为什么你给他那个部门这么多钱？为什么我们这个部门，我要的给少？因为你们做东西不一样啊，你这个工作需要的人力。跟那个部门不一样，财力也不一样啊。但是祷告每天报告的时候，我需要你们的带出的结果应该是一样。我意思是说，那个成分、那个程度一样，定的那个目标。所以为什么这些年来，我们每个年底现在已经在做了，每年年我们会做一个所谓的这个所谓的考评哎。我们刚做的时候，人家说牧师，我们在职场要做考评，在教会要做考评啊。如果在职场做考评只做一次，在教会应该做十次。不是我克制你，不是我瞎忍，我要教导你怎么对神忠心。不要自由传道了，到最后就自由传道。哎，我是自由传道，什么叫这个？爱传就传，不传就不传。喜欢就睡到三更半，这个太阳晒，不喜欢的就怎么样怎么样，没有这种事情。一个传道基本从生命开始连节制都不会，那这有好多平信徒不一定你还会节制，你怎么办呢？我就要跟传道人讲啊，你喜欢就一天花时间，你不喜欢就不去碰，那怎么可以这样子？所以感谢主，成长就是这样成长，成长跟成熟基本上一件事情的两面。一个基督徒，一个这个同工成熟，也就代表他成长。成长的好处就是它会扩大，成长就会提升，以至于它产生更大影响力。在我面前祝福神国就这样推展的， 神就不是在那边，哦，神啊，你的国降临，一张开眼睛以为事情都发生了。我碰到一些传道，我是蛮累的。牧师，我就得，那你拜托，你要不要做点事情啊？你不聚会，事情发生吗？我祷告，求神改变他。那你有没有跟他相处？有没有跟他讲呢？有没有怎么样呢？在教会是这样，我会祷告，牧师我会祷告，那个主管说 OK 没有关系，我 绝对祷告，如果一个礼拜还没有新番，我来做，我来处理，你不用你处理，我来处理。哎，感谢主，一些同工可能又受到压力，他赶快就去处理。我心想说一个礼拜，我说一个礼拜我来处理，其实半年你早就应该处理的，怎么还拖个半年呢？那处理就处理了，我说你去处理，如果不行你来找我，我去处理。不是说我有本领，不要误会我，不是我个性比较强，不是我有 guts 有什么的，这是神的话，这是神家中的原则，这是做一个基督徒应该遵守神的话所做的事。不要背了一大堆圣经但没有任何事情发生，不要祷告了半天没有事情发生，你应该在你的生活里面。有人说牧师我很喜欢你，我也笑笑说我绝对相信有人说牧师我讨厌你。That's life. It's a life. 不要一天整天人家叫奉承你啊，没有这种事情，世界没有这样。想看有哪一个孩子说他父母从头到尾都是他父母好的，他讲哦，妈妈怎么，我爸爸怎么样，别人都说他父母好，他还是啰啰嗦嗦，这是人，这是天性。包括一个人，哪一个人说他的神，包括神的百姓，神的叫做埋怨抱怨。不感谢主，这不代表我们就死路一条，代表说只有一条路可以走，你要来到神面前破碎，充满神的话，神的灵，然后把在神面前领受原则，每天用在你的生活上，大小大事小事都求问神。我相信你的生命会成长，我还是差得远，不过我觉得我生命比以前成熟一些，大概就这个样子。我们一起祷告。我们开会同声祷告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开始感谢主，他不仅是救恩临到我们，让我们的生活上的一些困难能够走出来，其实他要我们的生命也能够走出来，不活在过去那个狭窄，过去那个黑暗的里面，让我成为一个有爱心、有信心、有盼望的人。神继续做工，他不断用的话语来做工，他不愿意不断的借着灵来做工，好叫我们能够更多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。当我们更多更多爱主耶稣基督的时候，你会自然而然的会更多的像主耶稣基督。人生就这样。我们开会同声来祷告。哦，我们的主，我们神，我们谢谢你，我们现在站上做成就，求主继续带领我们向前，把我们带进新殿里面，求主带领我们向前，让我们活在新的里面，好叫我们所做一切能够讨你的喜悦。主啊，我仰望你，主啊，我等候你，求你恩待我们，求你恩待你。哦，神啊，哦，主啊，主啊，哦，感谢天父，我们献上我们的感谢和赞美，到如今你都恩待我们，不仅在我们的生活上你恩待我们，让我们毫无一无所缺，也在我们的生命上更加的将恩待我们，叫我们生命能够更加的成熟，让我们不仅知道什么叫活在恩典里面，也让我们能成为一个为恩典来做见证，把恩典分享给我们四周的人。我们就发现原来恩典叫做恩上加恩，让我们越分享这个恩典的时候，我们就越领受更多的恩典。哦，原来你为我们预备确实是我们眼睛没看过，耳朵没有听过，心中是没有想过。 也是我们有真相一件事情，看我们这个人什么都不能，不在神你凡事都能。赞美你，赞美你，赞美你，你不仅把人的这样的心意向我们打开，你也把这样的信心借着圣灵激励在我们的里面。我们就带着这样的一个领受，把今天余下时间交在你的手中。主啊，求你与我们同在，让我们活出我们是有蒙恩的人。听我们的祷告，接受我们的敬拜和赞美，感谢祷告祈求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 Amen, Amen, 感谢主。